们们平安。今天所要思想的经文是在约书亚记五章一到十五节，使用教会公用本的可以翻到旧约的第214页。约书亚记五章一节，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海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到我们过去，他们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了，不再有胆气。那时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就制造了火石刀，在出逼山那里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行割礼的缘故，是因为从埃及出来的众民，就是一切能打仗的男丁，出了埃及以后都死在旷野的路上，因为出来的众民都受过割礼，唯独出埃及以后在旷野的路上所生的众民都没有受过割礼。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40年，等到国民就是出埃及的兵丁都消灭了，因为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耶和华曾向他们起誓，必不容他们看见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我们的地，就是流奶与蜜之地。他们的子孙，就是耶和华所兴起来接续他们的，都没有受过割礼，因为在路上没有给他们行割礼，约书亚这才给他们行了。八节，国民都受完了割礼，就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等到痊愈了。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地方名叫吉甲，直到今日。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正月14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烘的谷，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日玛瑙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瑙了。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产。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平安。在前一章圣经，我们提到以色列人他们过约旦河，那么在过约旦河的时候，他们就从约旦河水里面取了12块石头，立在基甲那边做一个标记，让他们的后代晓得纪念耶和华上帝当年行奇妙的作为，使他们可以走干地过约旦河。在旧约圣经里面，以色列人常常被提醒要纪念上帝奇妙的作为。今天作为基督徒，我们也常常一样被提醒，每一次圣餐主的，我们领受主的杯主的饼，就是要纪念耶稣为我们舍身流血，耶稣赎罪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么人很容易忘记，常常需要被提醒，上帝在我们个人家庭教会做了什么事，让我们长存感的心来回应上帝的爱。那在第五章这章圣经里面，主要讲到三个好像互不相干却又是彼此有关联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从第二节到第九节讲到行割礼，那么第二件事情就是10到12节守逾越节，第三件事情就是13到15节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那不过在这三件事之前呢，第一节就先提到当时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之后， 迦南当地居民的情况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先看第五章第一节，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近和靠海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到我们过去，他们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了，不再有胆气。所以亚摩利人的诸王和迦南地的诸王，他们听到以色列人因为上帝行奇妙的事情使到约旦河的水干了，成为干地，那么他们顺利过了约旦河。所以这些迦南人他们都心都消化，他们感到非常惧怕，因为对他们来说，涨过两岸的这个约旦河，河水湍急，其实对他们来说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天然的保护墙，能够拦阻敌人来进攻。但是他们完全没有想到以色列人可以这么轻易的就过来。所以当时迦南地这些人他们受到很大的震撼和惊吓，他们完全丧失了心智和胆量，他们也甚至要和以色列人对抗的勇气也消失了。所以在这第五章我们来思想三方面。第一，施行割礼。在这里我是看到他们需要等一下，他们不要轻举妄动，他们稍安勿躁，稍微安静下来，不要急躁。因为如果从用兵从作战的角度来看，以色列人这时候采取攻击的行动去攻打迦南人是一个大好的时机，一方面可以攻其不备，因为迦南人根本没有想到以色列人这么快就过来，他们没有船，也没有墙，没有桥，怎么能够这么快就过到他们当中呢？所以迦南人根本完全没有准备，以色列人可以攻其不备。第二，迦南听到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然后现在要来到 他们当中，他们听到这些，他们的整个受到惊吓，他们的士气很低落。那以色列人他们过了约旦河，他们的士气高昂，这时候采取行动好像是一鼓作气，乘胜追击，击败迦南人是一个千载难逢大好的时机。因此在人看来，耶稣亚和以色列人可以把握这最好的时机攻击迦南人。不过上帝说等一等，不要轻举妄动，稍安勿躁，先做一件事情，就是受割礼。那上帝这样吩咐，好像对一个青少年人来说，这个青少年已经穿好了运动鞋，手上拿着一粒篮球，楼下有朋友在等他，他正准备说要一起去打球。不过这时候他父母却对他说，等等，你的功课还没做完，明天还要考试，你要再温习一遍，两个小时才可以出去。你可以想象这个少年人正兴致勃勃预备和朋友一起去打球，他心里听到一定感到很不舒服，很挫折，觉得不可理喻。那上帝的作为这个时刻对有些人也是感到非常的难以理解。圣经常常提到好像用父母父亲和孩子的关系来比喻上帝与人的关系，这是一个很贴切的比喻。那一个父亲常常跟孩子互动的过程当中，有时会体会到一些状况，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引导他的儿女，可能在一些家庭里面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景。特别孩子小的孩子，他对父亲说，爸爸，我可以不可以看电视，我可以不可以玩电脑。这个父亲回答说，可以，不过先要把功课做完，或者先练好钢琴，然后才可以看电视，可以上网。接下来可能有一些反应，孩子抱怨功课很多，要等到做完已经没有时间了，那么要看的电视节目已经过了，或者已经很晚了。他们觉得父母很扫兴，很扫兴，没有机会，没有体会到他们的感受。那可能另外一个孩子也开始耍赖，装出一副要哭的样子，反抗说，不，我现在就要玩，我现在就要去看，甚至可能还加上一句说，爸爸不好，爸爸坏蛋，我不喜欢爸爸。那你很想做一个父母亲，好的父母，而面对孩子这样的一个反应，这样的要求，你会有什么感受？那坦白说，孩子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和反应是很正常的，因为他们还是孩子，他们不够成熟，他们想到的只是眼前的快乐和满足。不过作为一个父母亲，考虑的是孩子长远的发展和幸福， 所以父母所做的一些判断和决定，很多时候跟孩子的期待不一样。那其实我们的上帝有时候也会做一些让我们个人觉得很扫兴的事，因为当我们有时想要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时机如果不去做，不去行动，机会就失去了。我们希望看到一些事情，能够期待一些事情发生，必须要立刻去做，不然就觉得错失机会。不过这时候可能上帝就故意和我们开玩笑，要你等一等，不要着急，稍安勿躁，先做其他的事，然后才可以照你的心意去做。那遇到这种情况，我们直接的反应是什么呢？可能我们觉得很难顺服，甚至开始跟上帝讨价还价。那如果上帝答案还是说 no， 不可以，你的反应会怎么样？那这样的反应可能就表现出你的个性是否成熟，是不是对神有足够的信心，顺服神的带领，还是不愿意顺服神，继续一意孤行。那上帝对以色列人让他们等一下，不许可他们采取任何行动，不让他们趁着迦南人士气低落，以色列人士气高昂，一鼓作气去攻打迦南人，有胜算的机会。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觉得难以理解。你会觉得难以理解吗？那甚至接下来上帝要他们做的事情更叫他们觉得不可思议。那上帝要以色列人做什么呢？行割礼。那行割礼有什么问题呢？不过如果我们回到圣经，回顾圣经一下，创世纪34章提到一件事情，当时雅各从巴旦亚兰，就是他的舅舅拉班那边回到迦南，那么和他的哥哥以扫见面。当时雅各已经离开迦南第一段时间，所以当时雅各带着儿女们一起回到迦南的时候，那么他的一个女儿叫做迪娜，那迪娜就出去和当地的迦南地的女子打交道，要跟他们做朋友。不过当时被一个叫做示剑的男人给强暴了。强暴之后呢，示剑还是非常喜欢迪娜，所以就来跟雅各提亲。雅各当时在那地方人生地不熟，而且刚到这个地方，对提亲这件事情也感到害怕，也不晓得怎么样历史回应。不过迪娜的哥哥们却有一个报复的心理，他们想要对付示剑，因为他们觉得示剑侮辱他们妹妹。他们于是对示剑提出一个条件，就是示剑和当地的地方人都要受割礼，他们才把迪娜嫁给示剑。因为示剑很爱迪娜，示剑就成功的说服了示剑城所有的男人都接受割礼，他们就能接受割礼。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圣经就说到第三天，示剑的人受了割礼，正疼痛的时候，雅各的儿子们就拿着刀杀尽了所有示剑城的人。当众人正在疼痛，就表示说他们完全没有抵抗的能力，雅各的儿子们就可以以寡敌众，顺着所有示剑城的人把这些男丁都杀掉。那在这个时代，医术没有这么进步，行割礼之后要经过3天伤口才会痊愈，那3天伤口会很疼痛，可以说是身体软弱没有力量的时候，就好像一个人如果动过手术，需要一点时间来休养才能够恢复体力。那我们回到现在约书亚记第5章，以色列人刚过了约旦河来到基甲，而基甲距离耶利哥城大概2公里的路程。如果耶利哥人城的人知道以色列人这时候行了割礼，那么耶利哥城的人趁这时候，当以色列人受割礼身体疲倦没有办法抵抗力量的时候来攻击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完全没有抵抗的能力。因此上帝这时候要求以色列人行割礼，从人的角度来看是非常危险，也似乎是一件不合理的事情。那对于约书亚和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信心的要求，一个考验。就好像上帝要以色列人当时他们要过约旦河的时候，也不是河水很低，是河水涨过两岸很急流的时候要他们过约旦河一样，都是一个很大信心的考验。那亲爱的弟兄姐妹，要立志遵行神的旨意，有时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你可能认为是大好的时机，应该趁胜追击采取行动，就可以得到很大的益处，成功好像就在眼前，触手可及了。不过这时候上帝对你说 No， 等一下，不要你轻举妄动，要你先安静下来， 甚至做另外一件事情，而叫你做另外一件事情和你现在所要做的事一点都不相干，甚至背道而驰的。你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呢？比如说你原本已经安排了日期，也储蓄了一些钱，预备了和弟兄姐妹讨论的要一起去旅行或者去以色列等等，你已经预备好了，筹备好了，也有那笔钱，好不容易。不过正当你要申请假期的时候，因为那段时间工作很紧张，上司不允许你请假，怎么样都不能去，因为工作的关系，那你一定感到难过沮丧没办法，因为工作关系不能去，那你就暂时说把这笔钱存起来，等下次再有机会再去。你的想法是这样，不过这时候家里出现了一个状况，需要笔钱急用，正好是你这笔钱可以帮得上的，你愿意帮吗？你愿意把这笔原本要去以色列或者要去你理想中的一个地方旅行，把这笔钱拿出来用了就没有了？那当你遇到这样的考验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可能你很大方说没关系，反正家里的人嘛，是家里的人。那如果那个家里的人不是你家里的人呢？你会怎么样呢？你真的要帮吗？如果那是神家里的事，如果是建堂的需要，你会怎么做？原本要去度假的钱拿来建堂，或者你说邓牧师，你这时候好像都一直鼓励人建堂装修的费用，为人奉献，叫人感到很为难，是不是？那如果你感到为难，其实是好的，证明你还是有爱上帝的心。不过恐怕有些人听了也不觉得怎么样。那坦白说，呼吁弟兄姐妹奉献建堂是我当今的本分，你这一位建堂奉献是蒙神祝福的途径。有多少人可以遇到建堂可以参与？你能够参与，你可能够体会上帝的恩，上帝的爱在你当中给你足够的恩典。那我只是呼吁，这是做牧者的责任，当然我自己呼吁，我一定会尽上我的本分，但我绝不会勉强任何人奉献，是让神的爱亲自感动你你听到这样的一个呼吁，也许觉得不需要感到为难。的确你来参加聚会，你想听到的是比较容易听的顺耳的话，满意的话。不过偏偏有的时候可能你来聚会，你听到一些你很不想听的话，你听得很不舒服，你很想塞住你的耳朵，或者心里反抗，恨不得离开这个地方，下次不能再不要再来了。也许可能是这样，怎么又听到这个讲员这样讲话？你觉得很没有意思，觉得很不合理，你心里面有一些反抗。不过这时候上帝对你说，等等，暂时安静下来，稍安勿躁，不要冲动，不要轻举妄动，认真想一下，这是不是来自神的声音，希望你得到更大的福气。什么才是最好的？他要给你是最好的。那这是基督我们应当对神的信心。也许你所要的，你的计划是如此，但是上帝就是有另外一番计划。诗篇34篇第9节说，你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当敬畏他，因为敬畏他的一无所缺。那上帝为什么要这时候要以色列人行割礼呢？第4节第5节就告诉我们，当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40年在旷野，所生的这些男丁都没有行过割礼。过去行过割礼的那一代的以色列人，由于不相信神的应许，他们已经倒闭在旷野，因此这新生一代的以色列人都没有行过割礼。所以现在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后裔都必须受割礼，通过这个肉体上的小手术来表示他们遵行神的约。那为什么上帝要在这时候行割礼？那我们就要明白割礼对以色列人的意义是什么。刚才我们所读的情经文创世纪，特别是17章9到14节就这样说，上帝又对亚伯兰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 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你家里生的或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作为永远的约。然后下面说，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为他背了我的约。所以割礼是上帝和以色列人立约的记号，接受割礼是表示说他们加入这个立约的群体，他们要尽上这个群体的义务，同时享受这个群体的权利。那么十七章十四节特别清楚说，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为他背了我的约。民中剪除不是说把他杀掉，而是说不算他是真正的以色列人，把他当作外邦人、外国的人，就不能享受以色列人那样的一个权利。那上帝要以色列立约的内容是什么？第三、第八节简单的说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立约就说明上帝要做以色列人的上帝，然后第二，上帝要把迦南美地赐给亚伯兰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的产业。因此我们就了解上帝为什么这时候要以色列人受割礼，因为以色列人这时候已经脚踏入在这个迦南地，他们正在准备得迦南地为业。那什么人有资格得迦南地为业呢？就是只有与上帝立约的群体，立约的记号就是割礼。因此以色列人必须立了行了割礼，才能够承受上帝给他们的产业。这是上帝赐给他子民的礼物。那如果不受割礼，没有以上帝立约，上帝就没有义务要赐给他们。所以如果没有行割礼，他们要去攻占迦南地，这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和神无关，神没有义务要帮助他们得胜。所以在准备进入迦南地正式去作战的时候，以色列人都必须受割礼。所以受割礼表明说他们依靠上帝，寻求上帝的帮助，听从上帝的话语。他们作战不是依靠他们自己以色列的军队人数或者武器配备有多少，是在乎他们相信上帝的同在，施恩的手帮助他们。所以迦南地绝对不是靠他们自己的力量可以争取赢得到，是上帝赐给他子民的礼物，因为他们就是上帝的子民。所以最后的胜利和荣耀是属于上帝，不是属于以色列人的。那同样的，我们每个人生活当中，我们每天都会遇到很多挑战，无论是学业、工作、人际关系的挑战、侍奉的挑战。要过一个得胜生活的关键是在乎我们依靠上帝，依靠上帝的恩典。当然依靠恩典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努力，我们仍然要尽上本分。那以色列人虽然有上帝的应许，当然是他们要尽上本分，然后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去攻占，尽他们的本分去攻占。不过如果没有上帝大能的帮助，靠他们自己努力去攻占是徒然的。不尽自己的本分，不殷勤工作努力读书的人很难成功有好的成绩。但是不要以为说你尽了力量尽了本分付出代价就一定成功，不一定。因为人的智慧和能力是有限，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那不要以为你想得很周到，计划周详安排的妥当就万无一失，不是的。人算不如天算，有很多事情是我们想不到。人努力殷勤尽上自己的本分是应当的，但是能够达到目标，能够迈向成功，还是需要依靠神的恩典，按照神所安排的所要求的去做。所以割礼是上帝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记号。上帝为什么要用割礼作为立约的记号呢？割礼是割包皮的一个手术，是把男人性器官的一块皮割除。那上帝选择用割礼作为以色列人立约的记号，具有特别象征性的意义。因为在新约哥罗西书二章十一节说，你们在那里面说的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离情欲的割礼。所以割礼也说明说要脱去肉体的情欲。割礼真正的割礼是在内心，外在的只是一个表明他们真的是相信神。所以割礼的意思就是割除肉体旧人的情欲邪情私欲。那在约书亚记第五章第九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地方的名叫基甲，就是滚的意思。所以割除，把割除就滚去， 割除肉体的情欲，这是埃及的羞辱。我今天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地方叫做基甲，滚的意思，直到今日。在新约圣经，刚才我们所读的，你们在他就是基督里面，说的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那我们有肉体情欲的割礼，有肉体情欲的软弱，所以我们借着基督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那你说要怎么样脱去这个肉体情欲的割礼呢？当然一方面我们靠着圣灵，我们信靠耶稣，圣灵就在我们里面。那我们也就是十字架，就是我们与耶稣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真的借着十字架来对付我们的罪。所以就像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四节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事都同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换句话说，今天我们不只是我们说信主洗礼，信主洗礼整个重点也是说我们真的愿意和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有一个新生的样式，把我们的肉体和肉体的邪情事同钉在十字架上。就像保罗也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如果我们把整个以色列人他们在约书亚记第一章开始，我们看到说他们之前他们出了埃及，然后他们在旷野漂流，最后他们能够过约旦河进入神给他们应许的迦南美地。埃及你可以说在世界里面，或者当时我们就说在法老的权势，或者是如果今天我们说在魔鬼的手中，而迦南地就是在神所应许的美好的地方，在基督耶稣里面。今天当我们说洗礼是与耶稣和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啊，这个洗礼只是一个地位上我们洗礼了，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好像得救了，好像有些人他们脱离埃及的，他们得救了，他们是跟随上帝的一群人。但是是不是真正的在经历上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真的是舍己，不只是得救，而且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不只是说做信徒，我们正是做门徒，这是从罪里面得做释放，不是单单只是在肉体在旷野里面生活，不像当时以色列人他们一直在旷野那边漂流。很多时候基督徒可能我们只是好像得救了，不，我们没有得丰盛的生命，我们一直在旷野漂流，表面上得救，但是我们没有真正的经历到基督在我们身上对付我们的肉体邪情私欲。如果看这个图画，我们就跟看到说在埃及的时候我们根本不认识神，在世界里面我们根本就是我们自己说了算，我们自己我行我素，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到神，没有认识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什么工作，那完全是属血气的，一个不认识神的人就是这样啊。当我们说我们听到福音我们认识神的，好像基督在我们里面，但是基督还不是坐在我们的心中的宝座，我们不是让基督掌权，那是属肉体的生命。唯有当我们真正的不要在旷野漂流了，我们真的脱离这些肉体的邪情私欲，我们真的愿意进入在基督里面，得着耶稣所应许我们的得生命，不是得生命，而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就是让基督做我们生命的宝座，那是一个属灵的生命。我们看到当时他们虽然出了埃及，他们还是在旷野漂流，是吃玛纳，但当然上帝也给他们吃玛纳，好像降卑的基督在他们当中， 他们只是体会到说啊，神这样的带领他们，但是在基督里面却是不一样。就像在希伯来书那边说，我们如果像一个婴孩一样，属灵生命不成长，好像是喝奶，唯有在基督里面才能够吃干粮。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那割礼是上帝以色列立约的记号。那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十七节也说得很清楚，我们是说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所以我们不能做我们所愿意做的事，除非我们被圣灵引导，不在律法以下。不过情欲的事是显而易见的，很多的这些仇恨、这些争竞、这些恼怒、结党纷争、荒宴等类。保罗说，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上帝的国。这是在肉体情欲当中行，唯有靠着圣灵，我们得着神的恩典。所以对于旧约以色列人来说，他们与上帝立约的记号就是割礼。那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我们成为上帝的子民，不只是洗礼，是表明我们要脱去肉体的情欲，行的非人手所行的割礼。所以洗礼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说我们有新生命的样式，与主耶稣基督同埋葬同复活。洗礼的意义也是表示说我们要洗去一切的污秽，脱离肉体的情欲，成为上帝的子民，享受上帝给我们一切的恩典。那有些人他们承受上帝的产业，如果要承受上帝的产业，他们必须先受割礼，确定他们是属神的子民，他们才能够领受上帝的旨意。那有些人受割礼会有一段时间疼痛，不过这个疼痛很快就会过去，三天之后就会痊愈，而且他们受割礼所带来的好实质的好处。根据医学研究方面统计，犹太男人他们在生殖器官所罹患的疾病是全世界比例最低的，因为包皮是藏着很多的污垢肮脏，各包皮对于男人来说和他所发生的性关系的女人的健康都有极大的好处。然后在第五章第八节说，国民都受完了割礼，就在自己营中住的地方得到了痊愈。所以上帝如果在一个人生命当中所动的这些属灵的手术一定会痊愈，然后在他们生命工作完成之后一定带给他们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福气。那今天是不是我们愿意让上帝在我们属灵生命深处施行割礼，好像是一个属灵的手术，即使会疼痛，不过是值得的，对付减除肉体的情欲，带来属灵的福气，满足的喜乐。所以五章第九节说，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人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出去了。那什么是埃及的羞辱呢？就是埃及人嘲笑一些人，因为原本埃及人看到有些人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充满许多的愤怒、不满、无奈。不过后来有些人他们离开了埃及，他们在旷野继续漂流，居无定所，埃及人就开始幸灾乐祸，嘲笑有些人。他们在埃及不是比在旷野更好吗？上帝带你们到旷野是吃尽苦头，最后也倒闭在旷野，这是离开埃及的结果。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好像承受这个埃及人的嘲笑、埃及人的羞辱。那从摩西的祷告里面也提到这一点，在出埃及记三十二章十节十二节，当以色列百姓不听神的话，拜金牛犊，因为当时摩西在山上领受法宝、法版，然后下山的时候看到亚伦给他们制造了一个牛犊，他们在那边拜，所以摩西就在上帝面前恳求，他这样祷告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犯孽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能的手从埃及领出来的，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在地上除灭，求你转意，不犯你的后悔，不犯你的孽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那摩西这样祷告就说明当时他们好像被埃及人嘲笑，因此摩西祷告说，求上帝带领他们很快进入迦南美地，使埃及人不再嘲笑他们的百姓。 不过摩西当时的祷告还没有应允，以色列人继续在旷野漂流，继续成为埃及的羞辱，一直到约书亚现在带领他们进入约旦河，以色列人可以得到神应许的地方，埃及人就闭口无言，没有办法嘲笑以色列人。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可能或多或少也有一些埃及的羞辱，可能我们在某方面我们会软弱，会失败，会犯错，会跌倒，被人当作笑谈轻视，或者因为我们个人的个性脾气生活不检点，没有在信主的人面前有好的见证，以致被人指责，不但我们个人受到羞辱，教会也受到羞辱，主的名也受到羞耻，结果我们不是被人羡慕，我们的生命是被人厌恶，别人不是从我们身上看到耶稣，反而好像看到魔鬼一样，人见到我们就讨厌，那失去福音的见证。那如果一个基督徒是这样，这是很可惜的。那某一个时候可能你很想做一些事情，可以和弟兄姐妹在团契里面坦诚的分享，或者很想参与教会的一些侍奉，不过事与愿违，没有人注意关心你，或者不被人接纳和重视，你感觉到很难过，这是很真实的。你选择逃避吗？不是，等一等，或者有一些事情你需要先做的，先接受上帝在你心灵深处动一个属灵的外科手术，除掉内心里面一些欲望，除掉内心里面一些不满，让上帝的爱充满你的心，得到满足的喜乐，丰盛的生命。所以在还没有得上帝得迦南地为业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需要等一等，不要轻举妄动，先施行割礼。上帝提醒以色列人，他们如果要领受迦南地作为产业，他们必须是神的子民，有立约的记号，是立约的群体，他们才能够领受神给他们这份礼物。所以他们过了约旦河，他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行割礼，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守逾越节。而这次守逾越节是以色列历史上第三次守逾越节。那他们第一次的逾越节是在哪里呢？当时他们还在埃及，摩西在法老面前行神迹，变了第一个把水变成血的神迹，这个灾害，然后还有接下来一些的灾害，无论是青蛙灾或者苍蝇灾，一个两个三个，行了这前面九个灾害，就是要法老让以色列人离开。不过法老继续硬着心，一次又一次的拒绝，啊，因此摩西就行第十个灾害来警告法老。第十个灾害就是天使半夜要出去击杀埃及的一些长子或者头生的牲畜。不过以色列人他们因为有得到神的启示，有些家家户户就在门框上涂上羔羊的血，当晚面面的天使经过的时候就越过去，不击杀以色列人房子里面头生的长子和牲畜。但是埃及人没有得到这样的启示，结果那个晚上埃及全地家家户户都死了长子或者牲畜，哀嚎声四起。那当时法老王不得已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那这个节的就是逾越节，面命天使越过去 Passover。 那这是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前的那个晚上第一次遵守这个节的。那以色列人第二次遵守逾越节是在他们出了埃及后第二年，在西乃的旷野守逾越节。当那时他们守逾越节之后不久，摩西就差派以色列十二个探子进去窥探迦南地，他们回来报告恶性，在加底斯巴尼亚十个探子他们就使到百姓灰心丧胆，他们发怨言埋怨摩西为什么把他们带来埃及，他们不相信上帝的应许和带领，甚至他们想要用石头打死迦勒和约书亚，埋怨上帝的结果，上帝就让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最后倒闭在旷野。那在这个阶段当中他们再也没有守逾越节，但是妇人焉能忘记他赐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这是全能慈爱的上帝说的。所以上帝应许他会成就，他的带领永不改变。虽然以色列人不信，他们亏欠神，四十年在旷野没有守逾越节，不过现在以色列人他们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在约书亚带领之下过了约旦河来到应许之地， 不但受了割礼，上帝要在他们敌人面前为他们摆设筵席。所以在正月十四日晚上，以色列人就在耶利哥平原守逾越节。那这是他们历史上的第三次的逾越节。那逾越节对以色列人有什么意义呢？就是纪念上帝在以色列人中间行了一个非常伟大奇妙的神迹，就是透过击杀埃及人的长子和头生的牲畜，让刚硬自大的法老最后不得不让以色列人出埃及，这样的一个历史事实。那简单说，逾越节就是纪念以色列人脱离奴役的捆绑，得做自由新生活的日子。逾越节的焦点就是说明上帝的大能，让以色列人胜过仇敌。所以现在当以色列人他们过约旦河之后，行了割礼，还没有征服迦南地之前，他们要再一次过这个逾越节。特别这新生一代的一些人没有受过逾越节，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提醒，知道这是上帝大能的作为。过去他们在水深火热，在为奴受苦的时候，上帝怜悯他们，差派摩西在法老面前行了一个神迹一个神迹，最后把他们领出埃及，脱离法老的奴役，开始生活。那么在旷野他们时常埋怨不听神的话，上帝还是供应他们的需要，一直到现在接着耶稣要把他们带领进入迦南地。所以对于这些守逾越节的百姓，他们心中可能会这样想，现在他们的双脚已经搭在迦南地，上帝应许给他们土地，但是面对这些骁勇善战的迦南人以及迦南地这个高大坚固的城墙，他们能够得胜吗？能够进去吗？因此要他们在守逾越节，就是回想当年上帝怎么用大能的手击打法老和埃及地的神明和军队，他们的祖宗能够顺利的度过，离开法老的辖制，出了埃及。那同样的，现在虽然面对强大的敌人和问题摆在他们面前，不过上帝的恩典能力也能够帮助他们胜过这些迦南人，这些强悍的敌人。特别他们不久前经历了走干地过约旦的神迹，所以现在守逾越节就是要再次纪念上帝的大能，带领他们脱离埃及，出了旷野，来到上帝应许的迦南美地。相信上帝借着一个神迹一个神迹，过去是如此，现在也是如此，带领他们前面道路。他们要不断经历上帝奇妙的作为。所以守逾越节是要他们提醒上帝行了一个神迹一个神迹，他们能够出埃及，他们现在也借着神的恩典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他们要经历上帝的作为，他们过去经历到了，他们要继续可以，只要遵守神的话，他们就可以经历上帝奇妙的作为。那就像我们自己，我们教会也经历上帝带领我们，我们在加利利堂聚会，然后我们到翠合这个地方，几百万的建堂经费，在几年里面我们还清所有的贷款，这是神的恩典。我们都经历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们。过去三年我们也开始到乌兰发展福音施工，2017年我们也买了两个单位，也开始了这个建堂装修，当然现在还有贷款和装修费整百万的需要，可以还清吗？那我们经历上帝过去怎么帮助我们，相信他同样也会帮助我们，可以很快的把建堂的装修还清。那我们可以继续不断的经历他施恩的时候帮助我们，只要我们继续忠心侍奉他，每个人尽其本分，记得上帝在我们个人在教会奇妙的恩典。就像颂主新歌275所说，脱离捆绑忧愁与黑影，进入自由喜乐光明，耶稣我来救你。只要我们真的来到上帝面前，来到耶稣面前，我们可以脱离失败幻灭和羞耻，进入十字架荣耀的福祉，脱离狂骄不平的血气，进入完全有父的旨意，脱离幽冥阴府的可怕，进入欢乐光明的福家。那以色列他们守了逾越节，然后第十节就说了，第二天他们也吃了当地的畜产，第二天玛纳也止住了，不再降下来，表示他们旷野生活结束了，他们开始进入迦南地，好像新的人在新的地应该过新的生活。所以出了埃及，离开了旷野， 进入迦南。那是不是像我们刚才所看的这个图片是这样的？不再是属血气，甚至不再属肉体，而是在基督里面我们是属灵的。这是靠着圣灵的恩典来帮助我们，让基督掌管我们的生命。最后第三点，十三节到十五节，在他们要进攻之前，他们需要看清楚是敌还是友。耶和华是军队的元帅。那约书亚记其实是教导我们基督怎么样在征战里面得胜。那上帝通过当年约书亚怎么样在迦南地征战得胜迦南的过程，帮助我们学习在属灵战争当中的原则和真理。我们过去从第三章第四章，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上帝的帮助下，他们走干地过约旦河，过了约旦之后，他们没有照一般军事作战的策略，没有继续一鼓作气乘胜追击，而是停下来接受割礼，然后又在迦南平原守逾越节，也不是马上去作战。在他们与敌人短兵相接之前，上帝还要他们做一个最后的预备工作。什么预备呢？就是上帝让约书亚遇见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那究竟有什么意义呢？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将来以色列人与迦南人征战得胜的关键，就是在乎究竟谁在带领他们，谁是他们中间的元帅。那过去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在旷野40年漂流，由于以色列人发怨言，那摩西也因此的软弱，所以来到约旦河东，只能在尼波山上遥望迦南美地，不能进入应许之地。我们觉得摩西很可惜。那现在约书亚带领他们经过约旦河，行了割礼，守了逾越节，看来就是应该继续由约书亚带领他们去征战，在人看来应该是这样，不过不是的。要征战击败当地的人，占领迦南地，领导权不是落在约书亚手中，而是看清楚谁是他们的元帅，谁是老大。约书亚和以色列人有没有把这个主权交给上帝。所以这段圣经十三节到十五节是看到他关键的，整个关键就是到底谁是元帅。这里似乎也显示出一个争夺领导权的争夺战啊。不过约书亚在这里把他领导权交出来了，看起来他现在没有领导权了，没有权柄，好像不能做什么。其实他是降服在神面前，他不是输了。也正是因为这样，后来约书亚成为一个长胜的将军，在他日后与迦南人的这个征战当中，那除了在埃城那短暂的失败，约书亚可以说是无功不克，攻无不克，战无不胜。那为什么约书亚能够常常得胜？因为他知道他自己是谁，他让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来带领他，让上帝来引导他怎么样去征战，征战的方法、征战的策略、时间，完全照着上帝的意思，照着这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所以他能一而再、再而三的得胜。那这是一个很奇妙、特别的真理，在我们人生当中，当我们愿意交出我们的主权，让上帝来掌管、领导我们，我们就能够迈向得胜的生活。你想一下，40年前，约书亚曾经被摩西和其他11个探子窥探过迦南这个地方。当时那个坚固高大的城墙和里面驻坐的这些人，当时另外10个探子回来报恶信，就说那里面的人都是身量高大，看他们，然后看我们自己好像蚱蜢一样。结果当时以色列人他们都灰心丧胆，惧怕，不敢进去迦南地，大发怨言，甚至要用石头打死迦勒和约书亚。所以虽然现在经过过了约旦河大进迦南地的时候，虽然已经相隔了40年，但是相信约书亚想起这件事情，他还是很有印象，历历在目，终身难忘。这是他40年前曾经窥探过的地方，那里的人是不是还是一样？那约书亚这时候，我们在第5章13节看到说，他靠近城墙那个地方去， 靠近耶利哥，因为他作为以色列人的领袖，有理由相信他是去查看敌情，要在作战之前他要先看作战的情势，作战的地方，看看耶利哥的城墙，哪一段城墙是比较厚比较高，或者哪一段防卫比较弱，哪里的防卫活动比较频繁，或者哪里比较松懈容易进攻。虽然说耶稣要在不久前他体会到上帝怎么带领他进他们走干地过约旦河，站过两岸的 河水，上帝都能够摆平，他经历上帝的帮助，他相信上帝也一定会帮助他。不过现在面对耶利哥高大的城墙，心里难免是有些焦虑，所以他这时候他一个人走进耶利哥城墙那里去查看。正当他专心查看的时候，不料看到一个人出现，这个人不是一个普通的人，这个人是一个战士，手里还有拔出来的刀，在他对面站立。他立刻上前问说，你是帮助我们的还是帮助我们敌人的？你是站在哪一边的？那这是一个很直接的反应，耶稣也必须清楚知道究竟这个人是敌还是友。那这是一般人我们常会问到问题，如果是友朋友的话，来帮助他可以慢慢的讨论怎么样攻打耶利哥。那如果来者是敌人的话，耶稣要就预备去应战，可能开始这样的一个耳朵了。那很多时候我们也常常面对这些的问题，有时我们小时候玩一些游戏，或者我们分成两组，在玩游戏的时候可能会问一个问题，忽然间一个人出现，我们说你是那一边的还是我们这一边的，如果是对方是那一边，我们就会排挤他，可能推他出去想消灭他，让他从这个游戏中出局。那如果这个人是我们这边的，我们就很放心的可以和他交换意见，彼此帮助，希望在游戏当中取得胜利。那这不只是小孩子玩游戏的时候会面对这个问题，大人也是一样，尤其在政治上也是如此。特别我们说选举的时候，常常会听到人家问，你是支持哪一个人，支持哪一个党派，你是站在这边还是那一边，我们会问这些问题。为什么会问？我们希望说得到人的认同，可以同站在同一个阵线，你是站在哪一边，是我们这边还是他们那边。耶稣要问，那个人回答说不是，然后那人对耶稣要所说的话，重点是你是站在哪一边，你是站在上帝这边吗？那个人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这是提醒耶稣亚，耶稣亚不是耶和华军队里面最高的统帅，他只是统帅下面的一个军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那今天在人际关系里面，我们也人会常常争夺领导权，我们要做老大做头，要听我的话，有一种我说了算，有一种痛快的感觉。有人说圣经教导我们丈夫是妻子的头，所以丈夫是妻子的头。不过有一些聪明的妻子，他们说丈夫是头，他们是什么？他们是脖子，他们是颈项。那头要怎么动呢？就要看脖子，看颈项要不要配合，哪一个 受支配呢？在家庭当中，丈夫和妻子不断的争夺领导权，谁最大谁支配谁。其实在工作的场合也会明争暗斗，谁最大谁有权利说了算。我们尽量往金字塔的最高顶端，希望爬到最高顶的，越高就不代表越有权利，可以做很多想要做的事情，得到名誉声望或者人羡慕的眼光等等。那你说这是外面，在教会生活里面呢，在侍奉的时候，是不是有时也不小心不知不觉可能犯了这样的一个错误？因为在服事的时候可能想发挥我们的影响力，证明我们是一个有价值有能力的人，或者是不是不知不觉落入这个陷阱里面。当然我们不一定是说想要爬到最高的位置，不过有时候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你不想与人争，你真的不想说争什么，但是别人想争取权力的时候，他会争取一些群众，争取他的支持者。因此即使你本身不要和人争，你不想做老大，但是你可能会面对这个问题，你是支持对方呢还是支持我呢？你是属于哪一边呢？某些时候你就要 真的要选边站，你需要表态。当你被问到这些类似问题的时候，你有什么反应？那这个手里拔出来的刀，这个战士面对约书亚问他的时候，你是来帮助我们还是帮助敌人的？啊，这个手里拔出来的刀，这个约押军队的元帅，他的回答很特别，他没有落入约书亚的那个话语选择里面，是这边还是那一边，是帮助我们还是帮助敌人？他回答约书亚说：“不是的，我是来做约押军队的元帅。”那是什么意思？就是我是站在约押上帝这边的，我是从上帝那里差来的，是要做约押军队的元帅。好像在反问约书亚说：“那你所带领的军队，你是站在哪一边呢？”我是约押军队的元帅，那你的军队是在哪一边呢？那约书亚，你是不是愿意把领导权交出来，让上帝来发号施令，让上帝来告诉你要怎么样来面对耶利哥城的这样的一个战争？那美国林肯有这样的一个小故事。当年林肯总统为了解放黑奴的缘故，所以就开始面对这个南北美国的南北战争。那这个美国南北战争打了大概4年的时间，在战争相当激烈的时候，有一天林肯总统的部属就来对他说：“总统阁下，请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打胜仗，因为上帝站在我们这一边。”林肯总统听了会不会很高兴啊？上帝站在我们这边。林肯总统不是说很高兴，他怎么回答呢？林肯总统说：“上帝是不是站在我们这一边我不太清楚，但是我只关心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有没有站在上帝这一边。”那林肯总统是一位非常虔诚的基督徒，相信他也熟悉圣经。林肯总统这样的回答似乎表明他了解约书亚记第5章13到15节的真理，他把他的领导权交给上帝，我是不是站在上帝这边？不是上帝来帮助，是我是不是降服给上帝？所以当听到这个手里拔出来的刀的这个回答，我来是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的反应是什么？14节，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他就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从人的角度来看，谁是以色列军队的元帅呢？”从人的角度来看，约书亚是以色列军队的元帅，但是以色列军队的元帅碰到耶和华军队元帅的时候，约书亚就愿意把他的领导权交出来，带着他军队加入耶和华军队里面，所以他选择站在上帝这边，他甘心交出他的领导权。因为约书亚可以说他对领导有充分的了解。什么是领导？领导就是带领方向，做领袖的人必须要发号施令，决定要怎么样做，但是发号施令要能听从他，不是要满足自己个人的私欲，而是得到更大的利益，而是也不是作威作福。做领袖的目的是结合众人的力量去完成使命，叫我们带领的团体得到真正的益处，或者让神的名得着荣耀。那你说做领导容易吗？很不容易。说得更具体一点，领导非常困难，两个人就有两个人不同的意见，三个人不只是三个人意见，可能有4个不同的意见。当你要做领导的时候，你怎样面对这些需要不同、喜好不同的人，把他们同样带往同一个方向，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那约书亚为什么甘心交出领导权给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呢？因为他是一个军人，他很清楚知道最高统帅是负责一切成败的责任，所以领导不是享受权利，而是领导承受责任，承担责任。所以在座的弟兄们，不要因为圣经教导我们是家里的头，我们就洋洋得意，其实我们要感到恐惧战惊，责任更重大。请问亚当和夏娃是哪一个先吃的分别上树的果子？夏娃。但是当上帝来责问他们的时候，上帝先找谁算账？亚当。为什么？因为亚当是家里的头，而且上帝是把不可吃分别上树的果子这个命令是直接告诉亚当，所以当出了问题的时候，上帝先找亚当算账。换句话说，做头好吗？太太出了问题，丈夫要负责；儿女出了问题，父母要负责；属下出了问题，上司主管要负责。当然每一个 人自己犯错都要为自己的错误承担一些责任，就像夏娃吃了分别善恶的果子，他要为自己承上责任，承受怀孕的苦楚。但是做头的亚当，他没有禁止夏娃吃，他自己拿来吃，要承担更大的责任。那因此当耶稣要面对耶利哥坚固高大的城墙里面的人，是不是像40年前一样的高大？他有没有把握打胜仗呢？其实坦白说，耶稣要没有完全的把握，不过他晓得过去上帝怎么带领他们，他现在也晓得要把领导权交出来的时候，现在攻打耶利哥城成败的责任是由谁来承担？不是他来承担，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来承担。既然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来统领，过去怎么带领他们，现在也一样肯定有能够带领他们打胜仗。所以耶稣就带着一个敬畏和喜乐的心交出领导权，他说我主有什么话可以吩咐仆人，他把自己放在仆人的位置上，愿听主人的吩咐。然后15节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把你脚上的鞋脱下，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那这句话我们是曾经听过，是对谁说的呢？摩西在何烈山看到这个荆棘被烧不会毁这样的一个意象，上帝要打发摩西去埃及带领以色列百姓出来，把这个使命交给他，告诉他说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把你脚上的鞋脱下。脱鞋表明什么呢？表明约真的是走上帝的道路，跟随主，分别为圣。当耶稣要约认真看待这把他领导权交出来的时候，他开始说第一句话，你有什么吩咐？然后当他说把脚上的鞋脱下的时候，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的，同样的约书亚也是这样的回应，照做去行的。这是他知道在进攻迦南地之前，他要看清楚不是上帝来帮助我或者谁来帮助我，是我是不是愿意让上帝来掌管我的生命，上帝是不是我生命的元首，我是不是让站在上帝这边，那才是最重要。那我们唱一首诗歌来回应，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我们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有时我们在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很想去做，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你拦住，但是我们知道你有美意，你要我们先处理一些重要的事情，即使我们觉得是难以理解或者我们好像做不到的，但是主要求你帮助我们学习顺服在你面前，让我们真的是相信你知道人生前面一切的道路，让我们知道什么事情应该先做，什么事情应该服务在你面前。主要求你自己施恩典，也让我们遵守你的道，让我们真是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我们除去一些肉体邪情私欲，我们真的能够与所蒙召的人相称，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生命当中愿你来掌管我们的生命，愿把我们的主权交给你，让我们不再是自己做主，乃是让我们真是由你来做主，来带领我们人生的每一步，让我们深信你的带领都是最美好的。求主帮助你的儿女，让我们不只是听，让我们有信心来行，因为过去你在我们当中行奇妙的事，在我们身上给我们能够享受赦罪的平安、属天的喜乐，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救恩的盼望。主要就求你帮助我们继续 跟随你到底。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